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2020年3月9号，这里是岁月正好，问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，我是你的伙伴张凡。在上一周，我们收到了一位荷兰育儿姐妹的来信。姐妹在信中说，自从你们的节目开播以来，我一直都是你们的忠实听友。虽然我只有30几岁，但觉得这个优质的节目也很适合我听，经常为你们博学、睿智、幽默、风趣的讲解所吸引，为故事中不负韶华的长辈故事所感动。我就在想，我们人类其实很多时候在体格尚未长成、心智尚未成熟的时候，就已经走向了衰老。正像人们说的，有的人在30岁就已经死了，只不过等到70岁才埋葬。这句话乍听感觉很吓人，但也点醒了很多梦中人。岁月正好这个节目告诉我们，要时刻保持年轻的心态，为主分外殷勤，不纠缠过去，不畏惧将来，勉励我们趁着有限光阴多做主公。我收到这封信之后，就跟吴爽和叶兰都分享了，非常感恩你的来信，特别是你的分享。我们人类很多时候在体格尚未长成、心智尚未成熟的时候，就已经走向了衰老，这是我们所关注的。我们的身体衰老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在我们身体衰老的同时，不要让我们迷失了自己。我们来过这个世界，真实的存在过一段时间，盼望我们能像育儿姐妹所分享的一样，为主分外殷勤，不纠缠过去，不畏惧将来，活出美好的见证，这样我们才能说，原来岁月正好。
岁月逝去，芳华不在，但心依旧澎湃。哦，美丽的玫
瑰花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事事关心，关爱老人。爱上他。
岁月正好，事事关心。每周我都会带你分享一个话题。今天我要带你一起分享的是关顾迈向自我之路。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问题，不是如何走出去帮助长者，而是如何让长者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，专注地倾听他们的看法与分享。有一个32岁的聪明又英俊的小伙子，他一心想要活出富有创造性的生活。那有人就问他，你未来要打算做什么呢？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，我打算做老年人的工作，现在正在阅读研究这方面的资料，预备从事这方面的工作。当他如此回答的时候，发问的人大惑不解地看着他，其中有人就说，难道你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吗？你为什么不做年轻人工作？你很会带领年轻人的。其中甚至有人说，我想你一定遇到了一些状况，阻止你追求自己的理想。换句话说，我想你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挫折，才使得你放弃了追求本来应该追求的理想，转而去做老年人的事情。这个年轻人反思了这些朋友的反应，他说，有人让我觉得自己的兴趣是没有前途的事情，但我想我的兴趣和关注是不是引爆了别人还没有做好面对的惧怕，那就是怕自己也变成陌生的老年人。当我的兴趣与爱好是做与老人相关的工作，做老人关怀照顾的时候，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工作，特别是在当下，人们看重的就是经济和效益，更会觉得做老人事工可能是一种无奈之举，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， 是一种放弃追求自己梦想，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特别是当一个年轻人做这种选择的时候，周围人大多会用这个眼光来看待他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我们会变老，有一天我们都会变成现在对我们来说极为陌生的老年人。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？了解老人吗？如果我们不了解老年人，那么说明我们还没有做好变老的准备。但实际上呢，我们正在变老，我们正在变成我们极为陌生的那个群体。所以要想做老年关顾，首先我们得有一个迈向自我之路。特别是对于很多做老年事工或者说做老年关顾的朋友来说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老人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，而不单单是我和老人的关系，我们之间是隔裂的。关顾老人只是我要做的事情，这样的话我们是很难真正关顾到我们的对象的。有一位老年的阿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一天呢，一位很好心的年轻学生来拜访我，我感到很高兴，而且跟他相谈甚欢。我跟他谈我的丈夫，我的孩子，我也跟他说我常感到孤单和悲伤。说着说着，泪水就从眼中流出，然而我心里却感到高兴，因为有人愿意听我倾诉。但是过了几天之后，这位学生回来对我说，我回去后对你说的如何感到孤单想了很久，我就想自己如何可以帮助你，或许你有兴趣参加我所在的一个俱乐部。当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，感到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引起这位好心人的许多担心。我起初只不过希望有人倾听和了解而已。这是这位阿姨所分享的故事。我们以为了解到了老人的实际需求，然后帮助他解决就可以了。比如这位阿姨，当她满含热泪倾诉自己的孤单和悲伤时，她期望的并不是要参加俱乐部，而是有人愿意倾听她的话就心满意足了。因为在这个时刻会让她觉得她和人之间是平等的共处，是互相的谈话，而不是一个祈求帮助的被怜悯的对象。他仿佛是我们的一个客户，我们在倾听客户的需求，然后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帮他找到解决方案。不是的，而应该是两个生命的交谈。所以一个真正做老年关顾的人，首先要有一个迈向自我之路。这里面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质。第一个是贫穷。这里的贫穷并不是说我们物质上的缺乏，好像做老年关顾的人都是穷乏的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的贫穷指的是我们心中的一种特质，我们不会觉得我生命中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我的，不可夺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反而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甚至包含我们自己都是过客。因此关顾老人意味着让老人来到我们这儿，自由地接受陌生的老年人进入我们的生命，与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。当我们放下对生命不朽的幻想，我们就会变得贫穷，我们就真的能和老年人走在一起。我们可以倾听他们的说话，而不必担心如何回答。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们能贡献什么，而不必担心我们能给予什么。我们会看到真实的他们，而不用猜测我们在他们心中是什么样的人。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会有生命的故事分享。第二种特质就是怜悯。一颗贫穷的心能够产生怜悯，因为它让我们克服对陌生长者的惧怕，愿意邀请他们如同客人一般进入到我们心中最亲密之处。当我们不再刻意地划分年老与年轻的区别，就能共同承担年老的担子。这样关顾者与被关顾者就不再分出强者与弱者的相互关系，双方在各自的人生历程中共同成长。在圣经约翰福音12章24节经文记载，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怜悯让我们打破因为可怜别人而造成的距离，带着我们自己性情的柔弱，接近年老的弟兄姐妹，以及我们身边诸多的老年朋友。亲爱的朋友，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。做一个关顾者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能给予老人什么，而是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特质，我是否做好了准备。这是一个迈向自我的路程。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，有任何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，欢迎你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和分享。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的开头请你备注岁月，或者你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，汉语拼音的岁月 @良友.net。 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这个迈向自我的路程，并做一个充满爱的关顾者。
不敢相信有你的存在，直到我亲眼遇见你，在你怀里我找到自己，这一生寻找的归依。在乎